说《使徒行传》是怎么建立教会，这是能看从《使徒行传》中学到的这些事情。在这个《使徒行传》十章，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你说什么样一个问题？一个外邦人，他的名字叫哥尼流。哥尼流他是，他是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但是呢，他这个祷告天主，他心里敬畏天主。后来呢，天主使用一个天使告诉他，你要请一个犹太人，他的名字叫彼得，他也是一个牧师。后来请这个彼得去他们家给他讲道。后来他又请很多很多的朋友去那儿听道，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我们今天看了是34节到48节，你发现一个问题是，这个福音是传和平的福音。你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觉得福音是他们的，他们觉得别的外邦人呢、啊，包括你、我们呢、啊，我们都属于外邦人，他觉得我们这些外邦人不配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他知道这个天主是，他知道犹太人是天主的选民，天主就选择了他们，是用借着这个民族把福音传遍世界各地。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十章的时候，他们这些犹太人还不太明白，他们觉得他们就配这个福音，别的人不配的。所以天主就打破这样的记录，让他们知道福音是不但给外邦人，也给世界各地，包括你和我。每一个人有听到福音的机会，每一个人是天主爱每一个人。从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到，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题目就是传和平的福音。福音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的。特别在34第一，我们看天主是不按外貌取人的，天主不按外貌取人。这在第一节在这个34节，他说彼得开口说，我真晓得天主不按外貌取人。为什么彼得这样说呢？因为彼得他就住在一个僻将西门的家里，最后他去那几个人哥尼流派三个人去请这个彼得，彼得就最后去了他们家，去哥尼流的家。去他家了之后怎么样？他说这个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天主不按外貌取人。所以这你说这个天主不按外貌取人，不是在这段经文说的，在这个申命记也提到了。在申命记第一章17节，圣经这样说的，审判的时候不可以貌取人，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天主的事，若有难断的事可以呈到我这里，我要听断。所以这天主吩咐着以色列，你们不可以以貌取人。在十章，在申命记10章17节是这样说的，因为主你们的天主是在万神之上，是万主的主，是至大的，是有能大力的，是可畏的天主，不以貌取人，不受贿赂。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律法当中，天主也吩咐这个犹太人，你们不可以以貌取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的彼得都说天主不以貌取人。我们说天主不以貌取人，天主也教导这个彼得说你也不应该以貌取人。从前你的思想是错了，从前这个彼得的思想是我就别人不可以吃，别人不可以这个听到福音。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故事里，彼得也学会了不以貌取人。圣经在哥罗西书也是这样说的，那妄为的人必要受妄为的报应，主并不是以貌取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天主是不以貌取人的，耶稣基督他也不以貌取人。圣经在路加福音20章21节这样说的，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们所说的所传的都是正道，你不凭外貌取人，为诚诚实实的传天主的道。这个是路加福音耶稣在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发现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人，他不以貌取人。他没有看到一个人特别穷啊，还是看到一个人瞎子瘸子啊，没有给他传福音。所以耶稣基督是只要碰到人他都给他传福音。所以我们说天主是不以貌取人，耶稣基督也不以貌取人。在约翰福音8章15节是这样说的，你们是按照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 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话语，说告诉那些犹太人，说你们常常是按外貌的判断人呢，但是我不是这样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是这样说的，因此我们以后再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再不这样的认他了。这是保罗说的话语。保罗说从今以后我不这样做了，从前我是错了，我是按外貌去认，按外貌认过耶稣基督，他如今我不这样做了。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七节是这样说的，你们是看重外貌的，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就该再想一想，如果他是属基督的，我也是属基督的。在这里他就责备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教会是按外貌取人的。最后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告诉他说你们是看重外貌的，你们不要这样做。他如果你要是一个基督徒啊，你应该考虑考虑，你天天你不要按外貌取人的。他说就该再想一想。他的意思是提醒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教会是这样的，你们教会是按外貌取人的，是属于世界的，是不属于天主的。所以他说这个不按外貌取人。加拉太书是这样说的，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何人，都与我无干，天主是不以貌取人的。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什么。这是保罗说的话语。保罗从前是这样的，他说你们这个不要以貌取人。他说这个那些以貌取人，他有名望的人，他们帮助不了我。他说我最后保罗就他就知道他不要按外貌取人。雅各书是这样说的，兄弟啊，你们信奉荣耀的主，我主耶稣基督，就不可外貌按照外貌待人。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他不要按外貌待人。第二节他说，若有戴金戒指穿华丽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贫穷人穿破烂衣服进去的。第三节，你们尊敬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你坐在这高位上，向贫穷的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说你坐在这里，我的脚凳下边，这样岂不是你们心里偏待人，用恶念分别人吗？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教会啊，我们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有的时候你发现你去一个教会啊，你穿的特别漂亮啊，像那个陈宇穿那个西服要坐在前面，对，你要不穿西服要坐在后边，这样是太不好了，对吧？他就提醒这个教会不要这样的。他来一个人穿得特别好，戴这个金戒指啊，你要是站坐到前边，如果穿的不是西服，不是特别漂亮啊，应该坐在最后边，这种方法是完全错了。所以这雅各也提醒我们教会的人不要这样做，这样做是特别不好的，这样做就不符合天主的旨意，这样做也不配做天主的门徒。他说这个彼得说，我真晓得天主不按外貌取人。彼得就知道了天主是不按外貌取人的。你说天主不以貌取人，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也应该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不要偏爱偏心，我们不要看人的外表，我们也不要看人的地位和环境啊，我们宠爱某一个人啊，我们知道天主是不偏爱某人的，无论是国籍，无论种族，他不是按照你的社会地位接受你，对吧？无论是谁，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天主都把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基督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把福音传给世界各地。他就是无论见什么样的人，耶稣基督他就说，耶稣常常传福音，去了一个村庄啊，给人传福音呢，他是把福音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到福音。所以第一，我们说天主不以貌取人的，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啊，你要考虑考虑，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啊、你是不是不以貌取人呢、啊、如果你说我是常常这个以貌取人呢、啊、但是我能告诉你，你这种思想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属于情欲的， 你这个没有考虑天主的事情，你做个基督徒，你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应该考虑考虑，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个基督徒，有一天你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人不应该以貌取人。第一，第二是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耶稣基督是传和平的福音。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我们说福音是和平的，在圣经中，在36节和37节是这样说的。耶稣基督是万人的主，天主托他传和平的福音，赐道于以色列。这道在约翰传教施洗以后，从加利利传起，传遍了犹太地方。所以他说这个福音是和平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了，说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予我们，正是为他所监贺，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基督也是和平的君，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他就传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在希伯来书2:17是这样说的，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在远处的，又传给你们近处的。所以我们说是福音是和平的福音。我们也说耶稣基督他是万人的救主，他是万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万人的救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受这个受苦啊，被毁谤啊，他是为了这件事情，让我们每一个人就仰望主耶稣基督。他是万人的救主，他希望每一个人都信靠他。提摩太前书是这样说的，我们受劳苦被毁谤，正是为此，因为我们仰望永生的天主，天主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他人的救主。他说是万人的救主，什么意思呢？是每一个人的救主，并不是犹太人的，并不是他们的民族可以信靠耶稣基督，别人不可以信靠的。他说他是万人的救主。提摩太前书2:4是这样说的，因为天主要万人得救，可以明白真道，他希望每一个人都信靠耶稣基督。哥罗西书1:23是这样说的，只要你们恒心信主，坚定不移，不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天下万人的。你看天下万人，所有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所有的人。他说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万人的救主。约翰一书2:2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是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光为犹太人的罪钉十字架，他也不是光为你的罪钉十字架，他为我们天下所有的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不但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如果你说有一个人他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呢，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他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了，就等待他这个信靠不信靠耶稣基督。圣经在马可福音是这样说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于万民听。所以我们知道福音是给所有的人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是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万人的救主。所以耶稣基督是万人的救主。在圣经的38节是这样说的，天主赐圣灵大能于拿撒勒耶稣，立他为基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耶稣周游四方行善事，以好凡被魔鬼制服的人，因为天主保佑他。第一我们说是天主不以貌取人，第二我们说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第三呢，彼得就见证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和人性。你看他说在这个10:38他说天主赐圣灵大能与拿撒勒耶稣，立他为基督。这个基督的，我们知道这个彼得在这里为什么说立他为基督呢？ 他在这个外邦人的眼中，他就在这个哥尼流的家里边传这样的福音，他是让这个哥尼流他们外邦人知道耶稣基督从天主而来的。你说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这个在这个希这是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在这个希伯来文它是弥西亚的意思。弥西亚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受膏的，受膏者，它是旧约预言的受膏者，是救世主的意思。在圣经中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这个在马太福音的16章，耶稣基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是问这个西门彼得，就是在这个哥尼流家讲道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彼得，西门彼得。这当时耶稣基督就问他这别人说我是谁的，最重要是你们说我是谁。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天主的儿子。”所以这个彼得就爱说话的一个人，他马上就说耶稣就是基督。他的意思是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预言的救世主，是受膏者。在约翰福音是这样说的：安德烈先遇到他的哥哥西门，就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西亚。”弥西亚翻出来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我们说，这常常有的人会说，在这个新约当中常常听到的耶稣基督，常常我们会知道听到这个基督，这个弥西亚的名字是很少见的。所以我们说这弥西亚，他这个希伯来文是弥西亚的意思。所以这个新约是希腊文，希腊文说希腊文是基督的意思，所以他就预言这个受膏者，他是个救世主。在这个四章约翰福音4章26节是这样说的：妇人说：“我知道弥西亚就是基督，必要来。他来了，就将一切告诉我们。”耶稣说：“现在同你说话的就是基督。”他的意思是告诉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并不是他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一起他们的后裔混血儿生的孩子，所以这个妇人就是个也是一个半犹太人的人。但是呢，他一看见耶稣基督，他就说：“我知道弥西亚就是基督。”他说：“我知道一件事，弥西亚就是耶稣基督啊。”他说：“必要来，他来了就将一切的告诉我们。”耶稣说：“现在同你说话的就是基督。”我们知道，在那个井旁，耶稣基督碰见的撒玛利亚人，给他说的时候，讲了很多很多。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听，这就是旧约预言的弥西亚，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意思是他就是救世主，他来的。耶稣说：“这个事情我知道，我就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的意思是他就是耶稣基督。在圣经的以赛亚书是这样说的：受膏的说：“主天主的灵感动我，主用膏抹我，使我传福音与贫穷人，差遣我医治心伤的人，报告被掳的必得释放，报告被囚的必得出监牢。”在这里他说受膏者说，他说这个这是以赛亚先知预言以后又有一位受膏者耶稣基督，他说这个他传福音怎么与贫穷的人，差遣他医治心伤的人，意思是有需要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在路加福音4章，主的圣灵降临在我身上，这是耶稣基督读那个以赛亚先知的那段话语。他说：“这个主的圣灵降临在我身上，他用膏抹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听，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这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给那些犹太人读这段圣经，是以赛亚先知预言的那段话语。他就读了经，他们当时他们那些犹太人他们不太明白。在19节说：“告诉被囚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宣扬天主悦纳人的喜年。”他就告诉这个那个时候耶稣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他们那时候他们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能看到这个彼得去给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首先强调耶稣的神性， 他的意思是耶稣是基督，是天主的儿子，是从天主来的，并不是普通一个人。所以这个他说这个在三十八节他说天主赐圣灵大能与拿撒勒耶稣，立他为基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耶稣基督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制服的人，因为天主保佑他。这个非常有意思。你说这个是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当时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也去过这个地方凯撒利亚。所以呢，他就去这个哥尼流的家的时候，也告诉他们说，这都是你们知道的，因为很多这个他们的很多些老的人，他们都听说过耶稣基督，因为他们说耶稣基督当时去过这个地方。所以彼得讲的时候说，这些事我你们讲的这些事不是一个新的事情啊，是你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说是从天主来的，是天主立他为基督，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没有肉身的父亲，他是完全从天主来的，是从圣灵来的。圣经以赛亚书也告，这个经文没答上，以赛亚书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们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就是耶稣基督，翻出来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在这个三十九四十节是这样说的，他在犹太全地，在耶路撒冷城里所行的一切事，我们都为他做见证，人竟将他悬在木头上杀害了，到第三日天主叫他复活显现于人。我们知道千满腹部分三十八节，彼得讲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主那里来的，他不是随便一个人呐、啊，他是有圣灵怀孕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我们的罪拯救我们。在三十九到四十节，你看彼得强调什么呢？他说他悬在木头上杀害了，第三日天主叫他复活了。我们说在这段经文，彼得就强调耶稣的人性，他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他被杀了，被杀了之后怎么样？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圣经在《使徒行传》这样说的：他照着天主预定的旨意被卖，你们借着恶人的手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使徒行传》二章，也是彼得给犹太人讲道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把耶稣杀了，他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他受难死后，天主却解释了他死亡的苦难，叫他复活，因为死不能拘禁他。所以我们说，这耶稣基督他是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圣经在《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天主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为这事做见证。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是这样说的：他被钉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就得了痊愈。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是这样说的：又因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成就了和平。看我们这个认识耶稣基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他说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成就了和平，便叫万物无论在天上在地上的都因他与自己复合了。所以为什么说我觉得耶稣基督成就了和平呢？我们人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就是天主的敌人。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我们不是我们的义，不是说我们是好人呐、啊，我们不信主的人好啊，并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基督徒比不信的人还坏，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成就了和平，是耶稣基督站在当中和好我们的关系。从前我们是天主的敌人，我们违背天主，我们背逆天主。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功劳，他说成就了和平，叫万物无论是天上地上的都因他与自己复活了。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把这个关系和好了。我们在圣经中常常说耶稣基督是中保，对吧？他是中保。圣经在这个四章二十节是这样说的：你们可以知道什么灵是出于天主，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人神降生的 就是出于天主的。凡领不认耶稣基督是称人神降生的，就不是出于天主，乃是敌基督。你们也听见那灵必要来，如今已经在世上了。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完全一个人。在他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没有任何不好的思想，他没有任何不好的思想，但是呢，他是完全的人，在他生活当中，他从来没有犯过一次罪。他说这个凡领认耶稣基督是称人神降生的，就是出于天主。他来到这世界上，他是通过一个处女玛利亚所生出来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从天主来的。他没有肉身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从圣灵来的。在这方面，我们说这个，你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能成就我们的义呢？他能这个和好我们的关系呢？只有无罪的可以代替有罪的。你要在我的生活当中啊，我比如说我的孩子的罪，我可以代替吗？不可以。为什么呢？我也是罪人，我不能代替我孩子的罪。只有一位无罪的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才能代替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他说凡领认耶稣基督是称人神降生的，就是的耶稣基督完全是一个人。他在这里彼得就强调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你看他说这个从基督来的，他是天主立他为基督。然后他就39到40节，他说他来到世界上是怎么，他们悬挂在木头上杀害了，完全一个人被杀了，杀了死了之后怎么样，被埋葬了之后，他到第三日天主叫他复活显现于人看。所以彼得就强调耶稣他的完全的神性，他要完全的人性，并不是说他是一半人一半神，他是完全的。在他生活当中，他没有任何不好的思想，他是，所以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只有一个无罪的才能代替有罪的。耶稣基督他是永生天主的儿子，他就穿上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穿上肉身，在这个世界上与门徒一同吃一同喝。而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之后，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你说这个奇妙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他和的别的宗教不一样的一点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来到世界上了之后，他死掉之后，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别的宗教，你说释迦牟尼、摩罕、摩德那些宗教怎么样？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们死了之后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在这个彼得去哥尼流的家的时候，给他们讲耶稣基督从天主而来，还有告诉哥尼流他们，我们说这个这也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说哎呀，我是信靠耶稣基督的，首先你要明白什么是福音。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吗？埋葬了之后3天后从死里复活吗？圣经记载是特别特别清楚。你要看哥林多前书15章的时候，他说耶稣的死、埋葬、复活就是福音。无论彼得、无论保罗去讲道的时候，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每一次说到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这个就是基督教。没有这个耶稣的死、埋葬、复活是没有这个基督教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的死、埋葬、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为什么他的复活是非常重要呢？因为他是天主的儿子，死了对天主来，对这个耶稣基督来说是没有用的，他是从天主来的。所以我们说他死了之后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就叫福音，这个也就叫基督教。如果一个人你说不相信，我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复活了之后怎么样？他复活了之后，他就显现他的门徒看。你看这41节是这样说的，圣经的使徒行传41节是这样说的，不是显现于众人看，是显现于天主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复活以后与他一同饮食的人。彼得说就是我呀，耶稣复活了之后我还和耶稣基督怎么样 在一块吃顿饭呢。这是彼得就告诉这些这个哥尼流他们家的人。我们说这个他有一次显现的时候，向500多弟兄显现，所以我们说彼得就强调耶稣的神性和人性。这方面他是说的特别清楚，说这耶稣从天主来的，他是基督，他是受膏者，他是救世主的意思。最后告诉他说他被杀害了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彼得和他讲这样的信息。还有第四，我们看彼得也见证耶稣基督他有审判的权利与赦罪的权利。耶稣基督他有审判的权利与赦罪的权利。在42到43节，他说耶稣又吩咐我们在民间传道，见证他是天主所立定。你看在这里又强调耶稣基督是天主所立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凡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他说耶稣基督他有审判的权柄。在圣经是使徒行传17章这样说的，因为天主已经立了定了日子，要用他所设立的人，设立的人又强调他是完全的人，他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普通的人可以做吗？不可以的。说天主所设立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怎么从死里复活，为证据使万人相信。在这里他就强调说耶稣基督是天主立的，还有呢他有按公义审判天下，还有呢他说这个他从死里复活，这样做一个证据让人相信耶稣基督。罗马书是这样说的，就在天主用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如我福音所言。天父太前书4章1节是这样说的，我在天主面前也在显现成果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耶稣基督而面前吩咐你。这是他吩咐的人告诉说这个在天主和耶稣基督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约翰福音是这样说的，父不审判人，将一切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话语，他说这个父不审判人啊，他说将来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把有审判的权柄，并且赐他权柄审判人，因为他是人子，他就因为他穿上了人身，他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权柄赐给他。圣经说希伯来书9章27节是这样说的，按着定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受审判。所以在这里他也提醒我们人是这样的，他说这个世人必有一死，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有一天必须要离开这个世界，无论是谁要离开这个世界，他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了之后怎么样，有一个审判，有一天这个无论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的人全站在耶稣的面前要受到审判。他说这个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受审判，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审判。他说这个圣经在末世录是这样说的，听见他们大声说被杀的羔羊得着权柄。这是谁是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他是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是被杀的羔羊。约翰看见说，你看看见耶稣基督说这是天主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指耶稣说的。在启示录他也是这样说的，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是旧约预言的被杀的羔羊，得着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是应当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被杀的羔羊，他被杀了，他死在十字架上了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知道这，你要看圣经的时候，在旧约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也可以说他们的文化当中，他们正经常献祭，他们献祭的目的是做什么？他们就杀那个羔羊，杀羔羊死了之后怎么用那血献祭了之后，你说在新约当中基督徒不需要献祭了，你说为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是旧约预言的弥西亚，他也是旧约预言的天主的羔羊，就是被杀的羔羊， 就是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10章他说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就够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不需要像犹太人他们的文化当中啊，他们献祭的，你要献祭的目的是什么？让人知道这个最需要生命来代替。也这样，你说这个最需要生命代替，但是羔羊不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就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是让人每一次记住了自己是一个罪人。也可以说是杀羔羊的目的是让每一次暂时遮盖他的罪。但是等到什么时候？等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一次的祭就够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圣经，你要看这些经文是特别特别清楚，希伯来书说的是特别清楚的事情，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被杀的羔羊。末世录说他是有权柄的，他被杀了之后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圣经罗马书是这样说的，天主设立耶稣做挽回的祭物，使人信他流血之功。你看他流血的功劳是在十字架上的功劳，可得赦罪，正为先显明天主之意，在先是用容人的心宽恕人罪。所以我们知道他是这个耶稣基督，他有赦免人罪的权利。耶稣基督他可以赦免人的罪。以弗所书1章7节是这样说的，也照着他丰富的恩典，使我们因他爱子之血得蒙救赎，得免罪过。使我们因他爱子之血，只学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爱子，我们知道他是流血的功劳。然后他说可以赦免人的罪，说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现在靠着基督耶稣，因他怎么流血的功劳已得亲近了。所以他因他流血的功劳怎么样可以认识天主，认识耶稣基督。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说的，又因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成就了和平，又说他十字架的流血成就了和平，便叫万物无论在天上在地上的都因他与自己复活了。圣经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按律法主物大概都是用血洁净的，若没有流血就不能赦罪了。在这里他就讲了一个什么概念呢，他就让人知道怎么如果一个按这个律法怎么样，他说大概都是用血洁净的，若没有流血就不得赦罪。意思是赦罪的必须靠流血，必须有一个生命死去了才可以赦免人的罪。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怎么样用血洁净了，所以他没有流血就不能赦罪。所以我们说这个如果这个赦免人的罪呢，就像如果举一个最简单一个例子，就像我们有罪，我们应该拉到这个刑场，应该被枪毙了，被枪毙了怎么样，有一位耶稣基督他说我愿意替这个人的罪啊，我愿意代替他，所以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留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死了，然后来换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他的用他的血来洁净我们的罪。他说就如果没不流血的话，就不能赦免人的罪。但是这必须一个完美的，是从来没有犯罪的人才可以这样的。如果两个人都是犯人，怎么样？说我要代替那个人的罪啊，那不可以的。为什么？你们两个都是罪人，所以只有耶稣基督配这样的，他是无罪的。只有耶稣基督可以代替我们的罪，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可以赦免人的罪。你说凡相在圣经中他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必须相信他。圣经是这样说的，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他的独生子是耶稣说的，他说把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怎么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 人需要信靠耶稣基督，罪才得赦免。如果一个人说的，他说的，我光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但是没有相信他，他就是这个罪怎么赦免不了？罪得赦免，你说罪得赦免是什么？来自相信耶稣基督，靠他流血舍身，别的方法是不可以的。我们知道这个人他们想不同的方法啊，他们靠行为啊，因为我们的行为不能来到天主的面前。你这个别的宗教有的时候他们说很多很多靠行善呢、啊、因为行善是外表的事情，对吧？我们这个信靠耶稣基督是从心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说这个叫凡信他的不知命，必得永生。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罪才可以得到赦免。我们说的救恩是面向所有的人，在圣经你看一下，44-45节是这样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的身上，和彼得同来的奉格利的门徒，见一帮人也受了圣灵的恩赐，就都稀奇。所以彼得他们当时他们还觉得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怎么样的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回事呢？他就彼得和他们讲完这个福音，讲完耶稣的死和埋葬复活，讲完了之后怎么样？圣灵就感动那些外邦人听到的人。他说圣灵降临一些听到的人，他们就觉得这太稀奇了，他们就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说救恩也可以说福音是面向所有的人，圣灵就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罗马书是这样说的：只是他们不是都听从福音。以赛亚说：主，我传道于人，信的是谁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从天主之言而来。什么意思呢？人信靠耶稣基督必须借着天主的话语，如果没有天主的话语，一个人他不会信靠耶稣的。包括这个格尼流他知道有一位天主啊，他知道有一位神呢、啊、有一位创造者呀、啊、最后呢天使说你还得请一个人呢、啊、请一个犹太人呢、啊、请一个彼得，请一个牧师呢、啊、给你讲一讲福音。所以这个彼得去他们家的时候讲什么？耶稣从天主而来，耶稣的死和埋葬复活。讲完福音了之后怎么样？他们就信靠耶稣基督。彼得说这太奇妙了，这太奇妙了，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帖撒罗尼迦前书2:13是这样说：我们不住的感谢天主，因为你们听见我所传的天主的道理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世人的道理，以为是天主的道理。这道理实在是天主的，常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发动。他的意思是这些人就受到圣灵的感动，借着天主的话语，圣灵感动他们的心，最后他们信靠耶稣基督。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与他们施洗呢？所以彼得现在明白一个事情，什么？这些人和我们没有区别呀、啊、他们听到我们是靠福音信靠耶稣基督，他们听了这个福音了之后怎么样？他们信靠了耶稣基督。他这些人和我们没有区别呀、啊，是一样的。我是犹太人，彼得是犹太人。彼得说这外邦人信主和我们一样啊，没什么可以区别的。所以特别特别有意思，和这些人。所以这个救恩是赐给所有的人，特别是救恩可以说福音赐给愿意的人。跟随主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禁止的，别的事情，无论你做生意做别的事情，别人会拦住你啊。但是你信靠耶稣基督，你跟随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禁止的。天主是传和平的福音，天主给每一个人的机会，还有呢，天主给愿意的人。还有信靠耶稣基督是不需要花钱的。你看这个以赛亚书55:1这样说的：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需就近水来，无银子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虽无银子也可以来买，虽不与价值也可以沽酒买乳。他说这个干渴的人，什么干渴的人？有需要的人。他说这个干渴的人都需就近水来， 无银子的也可以来。是他就告诉这个福音的道理是，有需要的人，干渴的人，有需要的人可以信靠耶稣基督。末世录是这样说的，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凡听见的也要说来，凡渴的都应当来，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喝生命的水。当节去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耶稣基督站着说，人若渴了应当到我这里来喝。他就讲这个福音的道理，讲福音的道理。我们说这个福音是和平的福音，福音和平的福音，是有需要的人。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当中，是天主带领这个彼得去外邦人，去哥尼流他们的家里边来传福音。这些听到的人信靠耶稣基督，从此这个福音从这个犹太人开始往外邦人开始传。我们也可以说外邦的门走这个第十章开始怎么样，外邦的门就打开了。我们知道福音不是为了犹太人而设的，也是为了外邦人。福音是普天下的人，是所有的人，世界上每一个人可以听到福音。福音是和平的福音，问题是人愿不愿意接受它，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有的时候人呢有机会听到福音呢，人的心里的悖逆啊，还有人自己心里的罪啊，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彼得就是去这个外邦人传福音，这一家人这个哥尼流他们的家就愿意接受福音，所以福音就临到了外邦。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啊，你也是一个外邦人，是有你有一颗愿意追求的心，还有呢天主就使用人给你传福音呢，你就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人听到福音呢，但是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是人心里的，我们说这个有原罪，人的罪是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哥尼流他们全家和那些听到的人都信靠了耶稣基督，告诉这个犹太人福音也可以给犹太人的。所以我们说福音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可以相信的，但是问题是人愿不愿意接受，这是个人的做的决定，我们人不能代替他。所以我们说哥尼流他们全家和这些外邦人就信靠耶稣基督。